游戏规则，每位嘉宾脑门上会贴着一张写有答案的卡片，并通过向其他嘉宾提问的方式寻找线索，对方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提问顺序依次进行，最后一个猜出答案的即为失败者，接受惩罚的同时负责送出本期节目的奖品。
我这个是不是一支西班牙俱乐部？
No， 不是。
那完了，早知道问一个更含量技术含量。
我这支球队是美洲的球队还是欧洲的球队？
不能
这么问，就是你问以后就回答
是。不，他虽然这么问，咱们也可以回答是或者
否。
我这支球队是美洲球队吗？
否。
嗯，
到我了是吧？嗯，我这个俱乐部是欧洲俱乐部吗？
不是。
我这俱乐部是法国俱乐部吧？
是的，
是。
第一轮有老师要回答
吗？
好
啊，
第一轮我
就，
那你说
我刚才就要回答了，没问，肯定马赛啊。
那里尔你怎么办呢？
啊，
他这么放掉了呢？
不，我猜到了，什么叫把我放掉了？
对，然后就
能摘下来了。
他在马赛的名字。
哎呦，这应该是，我这纪年牌真记不清楚，考历史时候就记不好。我想想啊，是。
哦，
别捣乱啊！1617对吗？
不知道。
好，停一轮是吧？停一轮。
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特别难为出什么阿特拉斯或者美洲人这种队给我吧？这墨西哥的俱乐部太偏了。我这个要是正常情况，如果刚才已经问了不是西班牙的，那我这个就是不是利兹联呢？我现在这个
不是。
那你们出的太邪了，给我这。
因为你不是提问，你是直接问是不是回本。
停
一轮，
这是属于回答。
然后，小胖，
我这支球队是西班牙球队吗？
是的，是的。
毕尔巴竞技。
停一轮，
停。
我这个是阿根廷的俱乐部吗？
是的。那很好。
纽维尔。
对。
嗯。啊。哪年呢？
啊。我算一下啊。1996，
我是1516吧。
对，你那对了，1516。嗯，
不，你这轮本来就不，他这轮本来就不应该问的。
对，
他
你也别带了，
那就得下轮再停。
下轮憋着。
对，
我也停了一
轮。他也停一轮，又到我了是吧？
嗯。
哎呦，
年份不好猜。
1994年，
现在只要答对球队的话，就不用查了，回答
年份。那我也不能。
你也是，
94年也不对。
嗯，年份我其实都知道，但是我就不知道哪个。你们这年份我都，他的履历都在我脑子里，但是问题我不知道我人是谁。
你以为是最难的，
到你了。
真的难啊！
那2015肯定在，对吧？
他是14到15。
嗯。哦，行。我把摘下来了是吧？可以。
你们的年份我都可以替你们回答。问题
我
不知道我这是谁。
我到这儿就到这个，到你了，到你了。
我这个最难啊，那我就往难的猜一点。那是一支墨西哥俱乐部吗？
不是
啊。
大哥，你先分清楚哪个大洲。
不，你们太坏了。
因为牵涉到三个大洲啊，是吧？南美、北美跟欧洲啊。
哦，我这是西班牙人。
Yes。
然后。
这有点难。
不难。1998。
他是在去阿根廷
国家队之前。对对。
那这个应该是1992年，因为波西蒂诺那时候在。我就一直算波西蒂诺那个年龄。
对，他是90到92年在。
对对对对对。
那我也可以摘下来了。
完了，那就是我，那我看我肯定是全班最差的一学生了。
我最差了一天，
不是
你这是最难的。
不是，大家通过这个题就会看出来，
这履历记得最清楚。然后，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谁是伪专家呢？我这就是著名的伪专家，真正的专家，人几下就搞定了。我这就是伪专家，确实是伪专家。
现在不用停了，你可以继续
提。那我就提问吧。那墨西哥的也不是呢。那这就是萨斯菲尔德了，
也不是。
不，赵老师，其实你应该像我们这样问，哎，他是欧洲的还是南美的，是北美的？
我刚才因为我第一轮问是不是西班牙，他们说不是，对吧？这是回答了。第二轮我问的是不是利兹联，依然不是。 那第三轮我问是墨西哥，我觉得都已经很有指向，还是不是？
欧洲还有法甲，还有意甲。
我知道，我知道，
还有意甲。
我知道，我知道，他因为他的履历确实太丰富，那我得一个一个排除吗？那小龙老师都提示到这种程度了，那就是拉翘了。你都提示到这程度，那肯定是拉翘了。问题是他的履历确实很丰富，是吧？那一个一个排除吗？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哎，拉翘是哪一年？
拉翘这17天没上任，那他哪一年干啥？对，就甭说了，17年还是16年了，他就对对，
是哪年的七天？
他就没上任，对。
关于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呢，我记得有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就是对于他每一次参加新闻发布会啊，有一段阿根廷记者非常到位的描述，说他面对着很多话筒和摄像机，眼神非常空洞，而且眼睛肯定是望向整个新闻发布会最后那一排一个无人的地方，他基本上是以一种独白的方式开始他的每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的讲述会很长，但是他不一定会关注你对他提出的问题，他有很多话想要说，但是这些话不见得是讲给你听的。这样一个个体呢，也入选了2020年国际足联列出来的年度最佳教练的候选名单。当然他的这个入选似乎还招致了一些争议。我想对于贝尔萨这个人来讲，这一辈子最不缺的就是争议，对吗？
对，说的没错，就对于他来讲，大家看待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必然对他的印象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嗯，我们今天要四个人凑在一块儿，其实之前呢就要录制贝尔萨的这个故事的。我相信关于贝尔萨的故事讲述，可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来做都会非常有趣，这个人故事太多了。但是过去这一周多时间，因为有马拉多纳突然的辞世啊，所以上一次呢确实也是冷不防，我们不得不来讲马拉多纳。现在得回，就是归本溯源，回到贝尔萨身上，归到这么一个争议人物身上。而且我看到各位老师都做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准备，那这个马代茶也来了，是吧？战术板也背上了。
对，
然后小钟老师也有好多这方面的记忆和讲述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他这个争议啊，到底是在阿根廷足球世界里的争议，还是在各个不同的环境，就是巴西人怎么看他，墨西哥人怎么看他，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英国人是怎么看他。英国人从最开始对他02年世界杯那时候产生初步认识的时候，把他当作一疯子来看，现在又觉得这是一个投入到极致的一位教练。那巴西是不是也这么看待他呢？
老师你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 那我就先说。我先说，我就说咱们节目今天这刚开始啊，咱们稍微定，我觉得应该给就尤其是好多年轻的朋友看这节目呢，稍微定一个调，就是他被称为疯子，但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疯子，或者传统上你认为的拉美人，或者说像比如像齐拉维特，像花蝴蝶坎波斯，是吧？像这个，甚至像野兽埃德蒙多这种，就是这种疯狂，不，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思路上和正常人一样的一个比较就是正常的一个人，不是那么很疯狂的一个人。他被称为疯子是因为他的勤勉啊，他的勤奋啊，像我觉得我们标题版做得很好，叫不疯魔不成活，就是他过于专注自己的事业，就是足球，然后呢，以至于他的过分勤勉、过分的这个认真，不像一个阿根廷人，不像一个拉丁人，甚至啊，或者说不像一个拉美人，因为拉美人给我们的印象通常比较慵懒，而他的这个近乎疯狂的勤奋啊，让他们觉得他是个疯子，我觉得这个调要先定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会跟大家讲故事的话，也会感觉到大家能感受到他一路走来，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啊，孜孜不倦的为足球啊，为或者说为他的这个梦想在奋斗，这是我们觉得应该摆正的一个基调，而不是说这人好像是脑子不正常，不是那种疯子啊。
所以我们先回到贝尔萨这个个体上来。
嗯，
小钟，
我觉得他不是疯癫，他只是痴迷。
对
对，而且我觉得呢，在巴西这样一个就是大家很 happy 就是桑巴舞的国度，可能产生不了贝尔萨这样的一个疯子。
那么在阿根廷来说其实也很慵懒，他这也是少数人，但是他是那种过就是十分的专注。他的外号的由来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一次做教练，做这个纽维尔斯老男孩青年队的教练，他先从青年队教练做起。 那么要给这个支青年队选人，那么怎么选呢？但通常咱们来说，在纽维尔斯大区或者这个省啊，选一批孩子就行，这个年龄阶段的，就是当时他要选就是六九七零这波的孩子。那么当时他说啊，他跟那个俱乐部说，我把阿根廷这个国家分成了70块，然后每一块呢，我要选1000个人，而一共选7万人。然后一听就说，那你怎么选这7万人？对，我每个人都要看到，然后全国我要游一圈，走了25000公里。那么有的地方就是坐飞机，到了地儿以后，各个小区他就坐，不辞辛劳的坐汽车。
那就是说，25000公里是
他走过的路程，
是咱们那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的两倍，
对，就
两万五千里
公里，
公里
他是
公里
两倍，是将近两倍，在阿根廷整整跑了两倍。
这个过程当中，我听过一个最神奇的故事，就是去看这个当时才多少，才11、12岁的波切蒂诺，波切蒂诺是72年、73年，
72年，
就是看那波人70年左右。
他是下午看完他比赛嘛。觉得就是孩子不错，晚上约好了，之前也拜访了好多其他孩子家啊，跟他父母约好了，去到这个波切诺可能家在一个农庄还是什么地方，挺远的。
对，
这时候去到他家呢，晚上11点多，波切诺已经睡了。他就跟他父母说：“没关系，你别打扰小孩休息。”说我就看看他那双腿。他真的就波切诺在床上睡着，咱们要现场表演一下，你躺着，他就过去把那个被子揭开，看看这小孩的腿。觉得这个身体结构这方面符合他的要求，哎，这样就定了。就这人痴迷到这个地步，这只是我们能想
到的。我看的这个版本说是看着他，
脚
一双脚，
一双脚，
然后看他那个脚，绝对这个孩子是这个踢球不知，就是能吃苦、敢拼搏的孩子，所以就这么定了。
像不像你们看的电影里这成大力金刚腿？
对，
拉起来看，就是他真的很非常的痴迷。就是当时他定完这个计划以后，人们就说。你这不你疯了吧？这看7万多孩子为一个去这个青年队选人，但是他当时说什么？足球人才是万里选一，我7万多孩子真的能选到俱乐部的没几个，而且这些人7万多人将来能成名成腕入国家队的，可能连7个人都没有，还真让他说着了。这波孩子最后出了三大贤：波切蒂诺、贝里佐、巴蒂斯图塔三大贤。也就是说他其实就已经就是告诉我们，世界上要想产生一个球星，像巴蒂斯塔这样的球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众基础才行。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中国足球是很有启示的。你没有一定的从业人员，尤其青少年从业人员，你选不了这种世界级的球星出来。
对中国来说根本不需要走这25000公里，是吧？咱们也不可能有7万人，咱们就700人让你看看，一眨眼就过去了。
对。所以
但是
他这工作模式就是
对，这是贝尔萨的工作模式。我就在西语的世界里面对他的评价，对他的故事讲述就更加丰富。
对，因为我觉得首先呢，就想先说一点，就是 el logo 就是风格的意思。这个在南美的世界里其实不缺这种外号的人，只要你就说一个是 el logo 风格，还有一个 el chino 中国人，然后就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外号。但贝尔萨呢，刚才呢这个严强老师说了一点呢，就是这个他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不正视你。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个英国的乐队来。叫这个 Jesus and Mary Chain， 耶稣和玛利亚锁链。当然他们去有发明了一个，不能说发明，应该说首创了一个新的风格，就是他演奏的时候总是看着鞋，所以他们那个风格叫 shoegaze。 那如果是他是 shoegaze 的话，那贝尔萨到底应该是什么 gaze 呢？他难道是指望着远方吗？当然我
chair gaze
对，有可能就是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就是我更同意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专注的人，就是他可能你们觉得我很疯癫，
对，
但我觉得你们看不穿我在想什么。
对，
我只专注于我自己眼前的事儿，然后去走去看。当然您说那个选材那点，我突然想说一句啊，就所以在这儿我要奉劝一句，就是广大家长们，就是看到这个球星的成才的概率，所以当您的孩子想放弃学业，说以后想踢球的时候，您告诉他，你想踢球踢出来可能比你考上清华北大还要难，因为清华北大一年能招几百人，但是踢球10年可能出10个职业球员，要是出一个球星像巴蒂那样的球星，可能10年20年全球才能出那么一个，所以真的还是去学习吧。
这还是在足球高度普及的阿根廷，
是这样
啊。
但是呢，就是在阿根廷这样的一个既高度普及、足球非常发达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还想回到贝尔萨这个人，他不是一个职业足球背景的人，是吧？他而且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或以上的一个家庭。而且我感觉，我就看到他的关于他的哥哥姐姐这些履历啊，他哥哥是当过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啊，应该在这方
面是那个国土资源部和住房的那个居的部长，所以他们一家子那个背景是非常非常高的，都是高智慧高智商的人，
高受过高教育，是这种精灵的人群。但是为什么他从事了这个行业，以及他在处理人情世故这方面和周边这个环境几乎是格格不入啊？因为我很早听过很多拉美记者关于他这方面的报道，比如说他有几条，一个是瓜迪奥拉学会了的，他从不接受独家采访，
嗯，
啊，他绝对不会跟某一媒体或记者一对一，
嗯，
啊，这个呢，他是担心别人扭曲他可能也遭过这样的陷害，
对，
啊，其次呢，第二点呢，他其实去到好多地方，他一般一两年就会跟俱乐部的老板或者跟这个足协的主席领导会要闹翻，
嗯，
啊，会有强烈的这种对于 establishment 对于这个权力机构，他有一种怀疑，他发自内心的怀疑。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个体？他也不是个职业足球的背景，对吧？他是个体育老师，
他踢过足球，
他踢过足球。
那个纽维尔老男孩，他踢过中卫，
对
后卫，
踢几场就退了。
但是据说他只踢了三年职业足球，这个我不知道数据准不准啊。三年踢了三场比赛，进了一个球，就是说，然后就是1980年嘛，他就不踢了。嗯、
他伤病影响，后来他就等于是上学去学这个、
嗯、
怎么当教练、嗯、学体育教育、
啊
嗯、对。
其实对于他来说，我觉得首先有几点我想说啊，就是首先他不是一个，就虽然他出身一个可以说是金领，也可以说出身一个政客的家庭，
对，
但是他其实
世家
对
世家，
当然世家可能咱说了几百年起，他可能没有那么
大。当然他现在这个翻译啊，就是不是翻，应该是翻以前的翻译挺好，就是比尔萨是正西语翻译。
比尔萨，对，
比尔萨家族在那个他们纽维尔斯省是
大家，
要大家族。
我觉得就是说他本身，他是一个专注到怎么说呢？他更像一个匠人，我觉得。
对。
他是一个有匠心的人。
嗯、
对。
就是他，你看他身上无时无刻不流露出那种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气质，反而他从来不会打造自己的人设，就是他不活人设。另外一个，你看瓜迪奥拉两尺多的小腰，穿着名牌，扎叔呢就要塑造一个随和戴着大眼镜的这样一个人设，但是这个贝尔萨没有人设，但是他呢又非常关注劳动人民，就是他经常跟自己的球员说你们这帮崽子这一年挣的钱可能是这你们附近的这些看你们球踢球的人，可能他，你们一年可能是他一辈子挣不着的。就是他曾经让这个球员到球场边上捡三个小时的垃圾和树叶的。他说我要让你们知道那些人是干了什么才能拿钱买门票的。我觉得这个是他首先他能体现到的一点。第二一个关于新闻媒体那个呢，我这个现在不知道说合适不合适。就我在这里边呢，其实之前呢，我找了他几个一些关于他的一些观点，这里边我是提到他为什么不信任新闻媒体。我这个我觉得还是用他的这个原话来说可能比较好。我看他们张路指导也是拿了一点纸，对吧？我也确实证明这还是可以读词儿的。你看啊，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教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教。如果我们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说教。但是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等待着你的是30双挑剔的眼睛。但是如果你到了国家队，那就不是30双挑剔的眼睛了。而是有3000万双挑剔的眼睛在看着你，所以那我们怎么去让他们信服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辞和我们的示范。但是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教育系统现在不再是学校，而是媒体。媒体的影响力超过了家庭和学校。媒体对人们的教育是可耻的，因为媒体因为他们有特定的利益，而教育和家庭对他们的期望不同。媒体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同样的论据可以用来夸大胜利，也可以用来联想失败。比如说内马尔把球反抢下来，我们发动了一个反击，打进了一个球，而且我们靠这种方法赢了连续赢了八场比赛，媒体就会说，看他把内马尔同化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球员。但是如果比赛输了呢，他们这里边有一句脏话啊，他们就说这个蠢货没有让内马尔靠近球门，你老让他盯着对方的前锋去盯防，所以这就是媒体的专长，歪曲人类。在哪里验证呢？在你赢球的时候夸你的和你在失利的时候痛骂你的是同一件事儿，这是贝尔萨的原话，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念出来了。我当时觉得这段非常有意思，
这段非而且非常精彩。
我们都是做媒体的，说这话多扎心的。
但他心里
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媒体的，其实媒体还是有自己的业界良心的。他说的也不完全对，我这个对这个持异议。而且现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他可以像特朗普那样啊。 他可以成为一个推特主教练啊。
嗯，
他发他自己的东西。
嗯，
这我觉得
他如果那样，
我
就不是贝尔，
我不能接受，不能完全接受对他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他这段话里面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说教育。他其实重视的是对于这个社会人心的教育，
是的，
他一直有这样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责任感。就
对，
现在你在利兹如果看到这个贝尔萨，他仍然不会，他也不屑于去学英语，可能也没时间去学英语。
嗯嗯。
但是呢，整个这个城市，这真的是在英格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一个被遗忘的城市啊，把它完全当做了一个拯救这个城市精神的一个领袖，就把它当做一个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我们都知道慈祥这事儿跟他根本不搭边儿啊，他是一个非常严谨严格，一个对自己非常严酷的这样的一个勤奋的教练。但是他真的用他这种最朴实的工作方式振作了一个城市的这种士气。而且包括他在马赛执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法国记者对他写过的一篇特写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马赛俱乐部那个训练基地旁边呢，有一个像这种儿童这个娱乐中心一样的，那里面就有一家那个麦当劳，经常一周大概有两三次训练结束之后到下午五六点，一帮小孩在那麦当劳里面买各种吃的，然后你看某一个角落里面贝尔萨跑那儿去把自己的手机电脑打开，就在那工作了，就是做那一天的训练笔记分析看比赛。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麦当劳的这个WiFi 网速要比训练基地的快还是怎样？
对，
或者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他真的他没有任何人设，他只要一个地方适合他工作的他就去。还有像他在利兹做的那个小的冰桶，
嗯
啊，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蹲着看比赛或者要坐在那个冰桶上。其实他从40多岁开始，就是因为这个椎间盘严重突出，
他
腰疼，
伤，
对，
他这个伤是也是因为他告别，就是从年轻就有他这个积累的伤病，
所以你看他要不就。就不停的走是吧，可能有过这个腰间椎间盘突出的马老师。
你看我干嘛呀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他不能长久站立或者坐。
嗯。
包括他那种半蹲啊，
嗯，
往那个冰桶上一坐啊，都是如此。
对，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咖啡放到他那冰桶上。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没错没错，
一下助教把咖啡放到冰桶上。
他坐上去了。
一屁股坐上去蹭就起来了。感觉像出了电一样烫着了。
但比较有趣的是利兹联的球迷呢，
嗯，
就已经给那个小冰桶啊，
嗯，
都注册了一个推特号，
嗯，
每天都有社交媒体的更新，嗯，那个推特号据说这个粉丝还很多。
哎，比尔萨是非常适合这现在他这个利兹联的工作环境，就是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和马拉多纳就是上期我们说嘛，有一点像，就马拉多纳为什么在那不勒斯就顺风顺水，就是说一切都要他说了算，所以他在巴塞罗那不行，
去尤文图斯反倒不见得
对。贝尔萨也是，为什么他在欧洲就是超豪门的俱乐部不能请他？因为他是绝对要掌握主动了。但是其实你在豪门，你看，就穆里尼奥也是，穆里尼奥过得最舒服的就是他在切尔西的初期，因为那些切尔西不是豪门，还有以及他的国际米兰那一段时间，因为国际米兰当时太多年没有冠军，所以请来他以后就什么都听他。
穆里尼奥现在也是到过得很
对，所以他热刺现在也舒服。那安切洛蒂签完为什么在埃弗顿？就是这样，因为他已经经过了像皇马、曼联这种俱乐部以后，你会觉得这种豪门俱乐部你就不，你教练无法完全施展自己的想法，所以贝尔萨这种教练就更不可能照这种超级豪门。那么也是贝尔萨执教时间最长的就是萨斯菲尔德，他也在那儿取得了非常高的成绩，但为什么后来待不下去？其实俱乐部完全信任他，但是当时吧，那俱乐部有另外一个祖宗，就齐拉维特，知道吗？就这，你就想这两个就是非常有个性的人。齐拉维特后来就是他，就是跟他有矛盾以后，那就是齐拉维特，因为在那个俱乐部的话，那就是一代枭雄和偶像，所以说那最后贝尔萨选择离开。所以说，就贝尔萨现在这种环境是非常适合他，就是他说了算，他不分心于其他，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他也不擅长，我就琢磨足球这个，所以他在利兹联能够成功。
所以刚才小钟老师说有这个自媒体时代，有推特治国的是吧，
嗯，
我觉得贝尔萨以他的这个性情啊，他都没有功夫，他都没有精力去了解那些，
嗯，
刚才马克说他是有这个匠心啊，
嗯，
我不知道，从小以来我就对于这个匠这个字啊，我一直挺怀疑的，现在也经常说什么匠人精神，
嗯，
因为我老记得小时候就听别人说，嗯，这作品匠气太重，
对，
就觉得过于公式化流程化，
嗯，
而创新不够，
对，
但是呢贝尔萨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扎实啊，执着于细节这样的一个个体，
嗯，
他所影响过的后来几辈的这个年轻教练或者说中生代的教练啊，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创新意识的一个人，
嗯，
在这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偏差呢？是他早期创新很多，还是到他后期可能更注重于 细节和整个这个体系的维系，他的整个战术思路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他他未来还会有变化吗？已经65岁了，他到底是一个匠气很重的匠人，还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匠人？
我觉得他一直这个，我刚才看小钟老师是不是要先说这个，因为我是这么想的，我之前看了一个他在巴西一个论坛上的演讲啊，就大家之前老说贝尔萨，就说我30年是多少年来着，我看了50000场比赛，就大家都强调这前半句，就没有说他后半句说的什么。因为前两天我特别幸运找到西语版的了，我好好听了一遍，哎呀太受教了。他说我看了50000场比赛，我总结起来常用的足球阵型只有10个
啊，
就是这10个，我还抄了一下，就镜头给看一下啊。
哎呦，
就是这个10个阵型，而且它是实际上是5个阵型，可以化作另外5个阵型。
4213。
5个4后卫阵型，最后换成5个3后卫阵型。
啊，
实际上它更多的就是它的体系，我觉得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慢慢的追求我的变化。当然现在足球里边，我前两天看一个这个正在上这个职业级教练的这个教练，他发的那个就是现在战术因为太复杂了，就是每次的轮转球员有时候记不住。
我再打断一下，30年看50000场比赛，就包括录像和现场的比赛是吧？大家算一算，每天3场比赛以上。
他就是这样。
我
说他疯子，我上来就说了，
真可。
他是不是光看？
对，
他是五万场比赛啊，他是相当于我们像唱歌八词一样，就像我们
分解
比赛，对。
就是这种匠心的精神，就是他这种特别认真和勤勉。什么？
你继续，原来马克还没说完呢。
没有，我是说，就是说他呢，我研究的是我的足球体系，我要找合适的球员放到我的体系里边，所以由此来看，我觉得他反而不适合做豪门的主帅，因为豪门的主帅就像可能一个大的公司，你真正的核心和领导人来说，你要做的是平衡，
对，
而你。
不是架构，
所有的人都听我的，那是一个创业公司的一个做法，他需要有一个英雄来带领大家前进。但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贝尔萨为什么无法在豪门执教的一个原因，我觉得
是。
而且你既然有自己的体系，你痴迷于自己的体系，执着于自己的体系，你必须就是说用年轻球员。
我关键岁数大的谁听你啊？
对，成名他去大牌俱乐部 ，C 罗会听他的吗？梅西会完全听他吗？肯定不会。只有这个青年球员最好用，而且青年因为他年纪小，可以慢慢培养。
对，
那从你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他02年初次带阿根廷失败，到后来带智利的成功，这当中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
因为02年
符合，
阿根廷实在太强了，对吧？
因为什么呢？就是
人太强了，个体太强
了，球星太多了。而且就是智利什么呢？咱们。研究南美足球知道，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后来没一开始是智利不是特有名，没什么智利什么事儿。
99年没拿过美洲杯嘛，
对
吧？
对，所以
这个
在智利那种比较白纸的球队，更好画他的图画，我觉得。
对，他不正好是99年才拿吗？
对，
美洲杯百年，美洲杯之前那一届不是智利拿了吗？
对，所以他其实。他这样来排兵布阵呢，就是当时02年那个比赛呢，当时也有人说了，就是为什么不带里克尔梅？你按他那个3313那打法，不可能带里克尔梅，因为都要求你的跑动能力是第一位的，里克尔梅没法跑不动。
对，
但是你3313里边，他贝隆是核心，贝隆呢，因为首先太过疲劳是一个，另外一个贝隆的传球灵感没有里克尔梅好，所以他如果你的核心断片了在场上，你的进攻就没创造力了，这个可能是最可怕的。
另外就是他。就是他的这个战术，其实网上有网友写的很好，就是他西语的四大观点，其实是简单说中文就是三大观点。一就是精神90分钟保持专注，这是始终保持专注。二就是轮转换位，所谓轮转换位就是跑动，你就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在不停的跑位。第三个他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分配球，就是当你拿着球，你的所有的传球路线都被人封住了，怎么办？叫再分配。什么叫再分配？就是赶紧有队友接应他，他把这个给到一个可以接应队友，由他再去再次分配，所以他这个时候再分配球，而这个再分配球就是巴塞罗那包括提克塔卡的一个精髓。你看他总是能传出球去，为什么？这不是说他这个不是说哈维涅斯，当然他传得准，但是你如果说没有人接应哈维和伊涅斯塔的话，全给他包住了，他也没办法。他是一个整体，就只有再分配。当他被夹死了，那其他队友包括门将过来给他接应，参与这个门将也参与这个传球，这叫再分配，这都是他的一个理念。但他所有这三条理念。就是专注，然后再分配，轮转换位，就要求体能。
而且您说那个
这个是最关键，你得能跑，这是最关键。
一个是体能，一个是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但是九十分钟都保持那种高强度，无论从体力上和精神上，总有一刻会这个
就是
断弦掉链，
是这样的。就以前我们老说，为什么说咱们说中国球员不专注，或者说这个队他不专注，他不是他不想专注，是因为人在疲惫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一定会下降的。
对，
就是其实贝尔萨这个打法，简单来说。是要求一群聪明人要下笨功夫，但是可能最好的结果，最后结果呢
是笨功下笨功，
因为聪明人他不听你的，聪明人老想走捷径，所以最后索性我到一个小俱乐部找一群笨人下笨功夫就好。
所以我在这儿再次跟大家推荐，这个赛季一定得有机会看看利兹联的比赛。我之前应该说了三场利兹联的比赛，我印象就包括利兹联啊主场跟曼城打成0-0。啊，一比一，对不起，一比一。
0-0阿森纳，
0-0打阿森纳，那是确实那是利兹联最亏的一场。但是他跟曼城打一比一那场比赛，瓜迪奥拉下来之后还特高兴，他说这是英超前面这六轮打过的这个质量最高的一场比赛。我说那两球我没觉得质量多高。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看利兹联那帮球员，说实话，除了在这个夏窗从德国买来的那个科赫以外。其他球员可能在任何英超球队都踢不上球的，大部分都是以前在英甲第三级联赛打上来的。那包括他这个中场这个核心，就是卡尔文·菲利普斯，这是利兹联自己培养的一个在英冠踢出来，就是这些人那种跑动和彼此之间配合的这种默契程度，你看得出，这如果没有上百次训练、千锤百炼的磨练，这个根本不可能达到那种地步。个人能力强吗？个人能力不强，但组合起来真的能够打出一个英超可能十名上下的这种水平，这真的太了不起了。
就是这就是贝尔萨的功劳，这就是他对足球世界的这个贡献。
对对对，
贝尔萨两大贡献，一就是青年才俊的培养啊，无论他最开始说6-9-7-0那波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三大贤巴耶苏塔和这个波切蒂诺这波人，还是说到了墨西哥阿特拉斯他那波人培养了马克思，就是那个参加五届世界杯的巴塞罗那那个，还有那贝尔戈蒂，就是那波人奠定了墨西哥足球基础，以及到了智利，就是现在大家熟的10年世界杯那波人，桑切斯什么什么，现比达尔这波人，
到15年拿这个
到现在20年
美洲杯，
对
吧？
就说他奠定了智利足球未来10年的基础。
不，智利到现在都得依靠这8788这个年轻队的，
对对对对
对
对对，所以
还得吃他的老。
他是一是对青年才俊的，他不断的。
而且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是，智利在历史上是1999年，是那是不是就是双萨的时代啊？他的最好的国际足联排名是20名。
对，
但是
98年世界杯那阵儿嘛，是他比较好的。
但是经过这个，经过这个贝尔萨和这个就是那个圣保利，桑保利调教，15年拿了世界杯，拿了美洲杯之后，16年三月，他的最好排名是世界第3。
对，
这两代这个阿根廷教练确实功绩很大。
而说到桑保利呢，可能大家经过18年世界杯之后对他这个褒贬不一啊，但是必须得承认，就是桑保利，我是在好多地方看到他自己确凿的承认。他就是一个
贝尔萨
的一个 disciple， 他就是他的一个门徒。
对，
那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二话当中必须得讲一讲，就贝尔萨他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个体，他的足球影响力扩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呈现出怎样的不同的花朵。我可以先提几个人啊，就挂掉了，在他08年出之教鞭之前，不是在全球各地旅行嘛，就专门去阿根廷，然后呢在贝尔萨家跟他谈了一整天。大家可能忽略到的一点，过了几年之后，贝尔萨不是那几年有段时间赋闲嘛？
对，
又有一个年轻人从欧洲去，不但没有跟他联系，而且是直接打上这个山门，直接到他家，直接敲大门进来。那个人呢，脾气性格可能比瓜迪奥拉更加独特，更加怪，博阿斯。那博阿斯最近不对他还有批评嘛？就是国足联居然把贝尔萨选进了，但是博阿斯曾经深受贝尔萨影响，这是两个。然后波切蒂诺就不用讲了，波切蒂诺说起这个贝尔萨简直是眼含热泪啊。对，因为他在纽厄尔脑篮还刚打上一队，说这个训练没两次，波切蒂诺就因为贝尔萨知道这是他从小选的人，知道这个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所以他派出去去爬树去观看别人训练的人里面就有波切蒂诺。 弗吉诺可能当教练的这个基础，在他当球员时候打下了，
这算半个爹了。这
对，咱们数起来，你看啊，这个桑保利、瓜迪奥拉、博阿斯、
波切蒂诺
、西蒙尼，西蒙尼是自己亲口承认啊，虽然他可能未必属于他这个派系，但是他是亲口承认受到过他的影响。
马蒂诺，
马蒂诺，
对，
马蒂诺，还有墨西哥有好几位教练，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对世界足球的两大贡献，一就是青年才俊的挖掘，二就是刚才杨老师提的，就是说他对于足球战术以及现在就是这些教练的影响。
那有人有一个玩笑啊，就是我像听了一个梗啊，就开个玩笑说一句，说那为什么那些人都打出了流畅足球，西蒙尼却打出这种足球呢？他们说估计当年战术板看反了，画的是这个，西蒙尼理解是反着的。
你把战术板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带的是一个，对，画了一。这个是他那次演讲的时候，我觉得说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就给记下来了。所以就他说一个，这个现在要说吗？
要，
就他说一个基础阵型啊，他说是一个，
3313，
是4111113的一个基础阵型。然后呢，当轮换的时候呢，说他当时是以巴西队为例的，因为他是在巴西来做这个演讲的。他说当一个边后卫上去，然后呢，另外一个三个人呢就往回收，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顶前面这个人往回收，这样一下就变成一个3313了。这他是给示范过这样的一个阵型，然后他是要求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要轮流上去，这样的话他又轮换成3313。当然他后来在介绍自己的不说太复杂了，他介绍自己的这个打法里边，我看他对边后卫的要求太高了，要求你能上去，他说要求后卫要前插，前锋要回落，同时你的后卫还要能斜着上去顶到后腰的位置，所以他的一切的打法都是以跑动作为这个前提的。他我记得印象里，但是他喜欢进攻。我记得他当时跟那帮巴西的教练，当时那个现场有巴西主教练蒂特，还有这个卡佩罗，应该还有别人，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又说，他说你看左边马塞洛和这个菲利佩，说马塞洛呢，大家选谁？那菲利佩显然防守更好。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选马塞洛，因为马塞洛攻守都好，而且能进攻。所以他右后卫他是会选阿尔维斯。就他其实在比赛里边是讲了很多这样的轮换的，那个太细节了，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来听听。但是里边他真的说了很多名言，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他有很多自己独创的训练方法，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个阿亚拉跟他的故事。02年他们在不是阿根廷国家队吗？阿亚拉说，那个贝尔萨啊通知我们合练啊，第二天合练完了我就去了。我一看他没有前锋啊，我问贝尔萨，今天不是合练吗？为什么没有前锋呢？哦，今天是你们和中场合练，那前锋呢？啊，前锋已经先练完走了，就是说啊，那行吧，反正贝尔就是阿亚拉自己的理解，说因为在球场上我们和前锋直接对话的机会必定是少的，那么就加强我们和中场之间联系也有道理。练完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又合练，没有中场。他就问贝尔萨，我们不是和中场合练吗？贝尔萨，不，今天你们和前锋合练。然后阿亚拉说，那中场呢？中场今天单独练走了。然后阿亚拉这时问了一句，说明天是不是我们单独练？贝尔萨说，你看你都学会抢拿了。不，这是我的翻译啊。贝尔萨说，你看你真是个职业的教练，你都两天之内你都猜透了我的战术安排。就是他有很多很独特的训练方法，真的他是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刚才那个马克也谈到巴西了啊，还给那个巴西队主教练蒂特上课啊。
对。
其实谈到巴西我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感情呢叫遗憾还是什么呢，羡慕人家阿根廷出了个贝尔萨，带出一帮那个就是说后生晚辈都是好教练，咱们也有艺术大师啊。马克说了，贝尔萨只是个匠人，是吧？咱们
有桑塔纳，
特里桑塔纳
，咱们是大师。
对，
但是大师呢，特里桑塔纳他跟贝尔萨也有一方面有挺像的，也是一个吃，就是训练什么都特苦。你像那个卡福其实身体就是体力好，体能好，他不是特别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也是在圣保罗苦练练出来的。
对，
一场训练课可能他练传中都是练多少次，但是呢，最遗憾的是，特里桑塔纳艺术大师没有培养出好教练，
他的东西没传下来，
没传下来，
对，桑塔纳没传下来，而且就是贝尔萨，咱们说这一辈子就是贝尔萨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名言，叫什么呢？叫说，成功是人生，应该你也应该在西语的是人生一件偶然的事情，更他需要就是运气的眷顾，更多的人是在不停的奋斗在成功的路上。 其实贝尔萨一生都在践行他这一句诺言。
对，
就是我们就是说贝尔萨怎么今天成什么最佳教练，没拿过欧冠，没拿过解放者杯，你没拿过世界杯，什么最佳？错了，这就是说，就是他说的这种成功，就这种突出的成功，你需要运气的眷顾。
对，
他并不遗憾。就首先，他92年纽维斯老男孩，解放者杯决赛打谁？打特雷桑塔纳的圣保罗，他打不过，打不过不很正常吗？当时圣保罗别说他打不过了。卡佩罗的 AC 米兰58场不败，
主场其实1比0赢了一个点球，
对，
客场0比1输了，点球大战2比3，
对对，
其实输的也挺很体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1992年当时还是叫丰田杯吧，
丰田杯，对，
丰田杯桑塔纳再一次带领球队，
对，
打进丰田杯，连中国媒体都震惊，因为大家对于桑塔纳的印记是82年86年两届世界杯上踢得最美的巴西，但是很遗憾啊，踢得很美，很有进攻才华，有当时这个三大天王、四大天王啊，
对对，
苏格拉底、季科他们这一代人。但是呢，很遗憾，总会输在更加具备身体力量的欧洲球队身上啊，尤其是86年对法国那场比赛，这种点球，那是命运决定的。所以92年桑塔纳再去的话，我觉得好像我当时忘了是哪一家媒体，是足球报是谁，就几乎是用头版头条，就是这个桑塔纳这个艺术足球。桑巴足球又回来了，是这样的一种宣称，我都忘了，原来是打败的是贝尔萨进的，
对，就是贝尔萨，而且就是解放者杯得赢了贝尔萨，那但是贝尔萨输给他一点不遗憾，
那当然，
那时候的贝尔萨只有30多岁，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个菜鸟教练，你输给一个60岁的正在教练这个巅峰的桑塔纳，而且当时桑塔纳两年赢了谁？丰田杯，第一年92年赢了克鲁伊夫的巴塞罗那，第二年93年赢了卡佩罗的 AC 米兰。所以当时圣保罗的球迷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还有谁？还有谁？什么梦之队？什么58场不败？都是弟弟，都是弟弟。所以当时的圣
那个时候是巴西足球辉煌。
所以说，为什么94年拿世界杯，就是这个有班底。
哎，没错，没错。
对，所以说
这就连上了，是吧？
对，所以贝尔萨就说：“我输给他那是正常的。”那么第二次贝尔萨接近于顶端荣誉，就是毕尔巴鄂竞技，他12年。
哎，
他国王杯进了决赛，
联盟杯决赛，
对，和国王杯决赛双向决赛，但联盟杯又恰恰碰上了西蒙尼的马竞。他其实从教练的水准来说，他比西蒙尼高，但是他无奈他这个牌差的太多了。当时的马竞，你想想那都是什么？那时候的戈丁，
因为
那时候路易斯佩里佩什么年
输给巴塞罗那的以后，那个气势就泄了，而且当时提了一点，就后来略伦特回忆说那个时候训练太苦了，
对，
说当时在。说我们打巴塞罗那的前一天，我们是一天两练，最后说那时候大家是真没劲儿了，而且当时这个贝尔萨就说了，说如果今天我们打巴塞罗那，我们如果能赢，我们下一个国王杯下一个这个欧联肯定是我们的，但如果我们今天输，那下一个肯定也赢不了。但是后来两场比赛都输了以后，贝尔萨有一段在毕尔巴鄂更衣室的演讲，结果被一个球员给录下来了，那个球员录了以后把他还给媒体了，当时虽然这个动作是别有用心的，是想就是想怎么说呢，想毁他的可以说是，但是后来呢其实反而通过那个录像大家更爱戴他了，因为他当时里边就说了，说孩子们，咱们输了零比三没关系，咱们哪怕输个零比五我觉得咱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并没有在这两场比赛里边尽全力，他说你们应该知道，就是这个场合他说的，你们知道比尔巴鄂的市民一年挣多少钱，他要花多少钱来看你们比赛吗？但是你们踢的没有让我高兴，没有拿冠军那都不重要，说你们是让这个城市失望了，是你们应该带给他们生活的希望，但是你们没有做到。
贝老师喝口茶，
都开始喷吐了、
不是，就是贝尔萨平常爱喝这个马黛茶。
我为什么带马黛茶？
贝尔萨喝马黛茶吗？
我是因为看一个采访，他在边上他搁了一个马黛茶、我想其实我这是乌拉圭人送我的，所以这个是乔洛瓦人送给我的。
苏瓦雷斯爱喝这个，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带来吧，正好也好久没喝了、
嗯、
最近又研究了马黛茶的新喝法，所以就还是又做了一下这个、
所以说
哎，我在这其实有一个专业问题了、
嗯、
我们这一趴当然是谈他的这个国际化的影响、啊、
对，
但是我还真是有这么一种很深刻的印象，就不管是在杯赛当中带智利和阿根廷，以及在联赛当中带毕尔巴鄂跟马赛，都出现过很明显的，就是他确实非常强，包括大力自联第一个赛季，他很短时间就能捏合成型，很有战斗力，就真的是三军用命，大家都愿意为他去死啊，为其效死，
对，
但是打到最后的时候， 他有点像克洛普刚开始带利物浦一样，就把这球员的能量啊，在赛季结束的最关键的时候，基本上都耗尽了。
这就是他的战术，没办法，这种始终专注竞跑，人必定不是机器。这是你就是说，咱们说贝尔萨有他的贡献，但他的战术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他硬伤，就是说太依赖于队员们的体能。这个一旦体能出现问题，或者说当对手体能比他好的时候，就不行。这就是说他就太依赖于体能。所以你看他，就最近这十几场，这几轮英超也是，他对于像阿森纳、曼城，包括对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谁啊，这个埃弗顿，他都不占下风。
那打利物浦第一场比赛打3-4多漂亮，
对他都没有问题。他出问题的往往就是那种比他好像球队风格更硬了、更能跑的那些球队，
哪怕糙，
对，哪怕糙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贝尔萨这个呢，他的足球理念我们说了这么多，
嗯，
他几乎没有什么防守的理念，
嗯嗯，
他的足球里头，包括他带智利冠10年世界杯，我们看他的防守不行。那么最后要夺冠那个球队啊，那肯定那个教练还是要有在防守上是有见地的。
我这里还专门做了一段笔记啊，这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位，我在节目里面多次提到过的一位英国记者，但是在巴西，在里约住了接近30年，叫 Tim Vickery， 他经常在巴西做电视节目。他对于这个贝尔萨的足球风格的描述，
嗯，
我在那个 World Phone In 里面录下来的，
嗯。
他说贝尔萨的足球是这样，是叫做 in your face，
嗯，
啊，这个一听就明白，是这个是直接就是正面刚啊，
嗯，
然后呢 ，play in your ground，play in your half of the ground， 在对方半区，狂踢，
对，
然后呢 ，high defensive line， 这个高位的防守，高位的逼抢，
对
，man to man， 人盯人，
嗯，
然后呢 high pressure pressing， 对。高压力的逼抢，高强度的逼抢，然后就关于人盯人这一点，我在过去几轮说这个利兹联的比赛的时候，先后跟这个徐阳啊、李金宇，这都是咱们以前的国脚，
嗯，
而且呢，他们是接受过不同外籍教练或者说跟不同外援配合过的，我就跟他们交流过，而徐阳徐指跟我说过一段还特别有意思，他是我们说完利兹联跟阿森纳比赛之后第二周。我们在说别的比赛，说回想起那一场，徐阳突然中场休息时跟我说：“他说贝尔萨的人盯人，他说我们很小的时候在八一队那时候，教练也这么教过，
嗯，
说这东西啊，他其实讲出来不复杂，
嗯，
但是你要做到非常非常复杂，就你都得知道旁边这一群队友是什么生活习性，
嗯，
是什么身体特点，说我。”如果是这个中锋首先就去逼对方抢对方中位了，那身边的队友能不能够跟得上，然后呢对方的球员是什么样的特点，我这个右边这个边锋速度够不够快，如果不够快的话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逼去施压，他说这个东西一次很有效，两次执行起来稍微有一点偏差，就如果是4-5个人小团队逼抢的话，有一个人有偏差你这套东西就没用了，说你不练上几百次这东西根本成不了型。
所以你看贝尔萨的体系里缺少一点龟缩防守，就是我密集防守摆大巴什么，这都是难听的话，龟缩防守就是说你如何，就是说我他的
收缩防守嘛，对
对，所以他的防守都是积极防守，
对，
那么所以这也是他造成他为什么在大赛的决赛或者什么要啃节的时候没有出成绩，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无论什么比赛，就到了一定阶段你领先或者什么时候你这种回缩的这种防守这种东西他没有。
另外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是过犹不及的。
对，
嗯，你
对
你太那什么，你把人家按在人家这半场打
啊，对，
这足球不就没有来来回回了吗？而且是我觉得自己那样也很累。
我看了两场昨天他带毕尔巴鄂的比赛，
嗯，
他那方法太逗了，
嗯，
他就是我全上你前场防守去，
对，
我后边留比你前，你要前面剩留俩前锋，我后边留仨后卫，然后呢你都回去我再往上添人，
对，
就是最后
你留一个前锋
全回去，
对，
我最后总剩两个后卫在后边掐你那一个进攻点，
对，
你 因为最后你的球出不来了，你只能长传，你长传我给你顶回去，就又接着往上上人了。这是贝尔萨的这个训练方法，这足球法。所以刚才我就昨天刚又看了他说的，他和球员啊，就贝尔萨自己说过，说我不是一个好教练，说你看我简历你就知道了，我不是一个好教练，我没成绩，也没有什么冠军。说但是呢，我也没执教过豪门。说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如果你的这个球队里都是好球员，那你不用练他们。你就天天你少打扰他就行了。说但是如果你的都是不好的球员，那你不练他们，那你等什么呢？就是你出不了成绩。所以最后我觉得贝尔萨不带豪门，带普通的球队，也就是大家练吧，是吧？大家只有去练才能去重复，才是最后
的。我们在这儿不断的来赞誉，在欣赏啊，或者说在挖掘贝尔萨这个深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有过好多老，咱们现在把它称之为老派足球教练，他们跟贝尔萨这一代人其实有好多类似的闪光点。
这种刻苦训练，这种对于成功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
对于专业的
琢磨，对自己梦想的这种追求，这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就是贝尔萨就在践行他的诺言，就是说他不带豪门，我不去追求成绩，就是成功是偶然嘛，因为更多时候是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这个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就完全符合自己的诺言，也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不是厚古薄今啊，是不是越往上的那些代人会更敬业，会更勤奋，会更投入，会更痴迷，会更少的受一些这个金钱啊功利的影响，
或者我觉得至少对待工作这方面会更纯粹一些，
纯粹一些，而且你看他的足球也是纯粹的嘛，
纯粹。
足球其实就是最初是普罗大众的一个运动，一个欣赏的一个东西。你看他是为大众踢的，你看人家发三小时工资才能买一张门票，你们对得起他是吧？但是其他人，我现在年轻教练估计不会想到这点。
大家首先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要扬名立万，我是要出人头地，
挣大钱，
对吧？
比这个比球员挣钱还多，有的教练。
贝尔萨这段话其实我都可以援引一下，就是这是2012年，当时我跟央视一块去拍那个伦敦行动，不是约了博比查尔顿爵士拍一个小时采访吗？就在老特拉福德。后来采访完了，查尔顿爵士走出来的时候，你看真的是说起来都心疼，这老者现在都已经老年痴呆症了。但12年当时去采访，12年4月29号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75岁了，自己开车直接去的老特拉福德。当时但是呢有点那个轻微的帕金森症，有点抖，说话很清楚。他跟我说过一段话，我真的永生难忘。他说我16、17岁进曼联一队踢球的时候，马特巴斯比爵士跟我们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说你们上场在老特拉福德这球一定要踢得好看，要有激情，要进攻，就是好看，要有激情，要进攻。为什么呢？说这球场里面坐着6、7万人，
对，
都是这周边的劳工，他们一周只有这2个小时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你不能让他们失望，你们这球是踢给他们看的，
对，
你要对得起观众。
对，
就那个年代的足球的可能这个宗旨，
那时候才真的是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对那些劳工来说，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说，最功利的足球，最结实的大把。
即使你打得不漂亮，你至少拼尽了全力。
其实我觉得，您看啊，其实咱们说啊，他影响的教练里边，虽然有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要说真是这个贝尔萨徒弟的这波人，其实风格一样，都没架子。我觉得咱们说一点，你看西蒙尼。有架子吗？西蒙尼带着那个叫布尔格斯在马竞，马竞是一个家庭的氛围。西蒙尼能让戈丁找到球迷领袖，说你们别再虚格里兹曼了，你们现在都给我都去，一定要鼓励他。戈丁就跑到看台后边找到球迷领袖，跟人说了，全场一块唱格里兹曼的歌，结果格里兹曼哭了。
对，
然后包括这波切蒂诺属于那去年在 ICC 在上海。他从我边上过，我跟他开玩笑，叫声老板，他要能过来跟我打个招呼的人。他我觉得虽然职业足球很虚伪，但是他犯不着跟我，他都不知道我是谁，过来跟我闲聊两句吧。
对，他以为你是老板，
你是我的老板，
你
以为我是客户。你看，
不是，就
波切蒂诺，我得说一句啊，就这一众名字当中，我感觉可能从气质、影响和这个渊源最接近他的，反倒是波切蒂诺，因为。就咱们从这最开始说那故事，就看那双腿或者那双脚开始，那时候才10岁的一个少年，到现在已经是40多岁一个成熟，一个非常成熟的人。
是导师，又是导师，又是父亲。
没错，而且波切蒂诺 那种性情，热刺球迷，我觉得热刺球迷都应该是挺幸福的，曾经有过这么一位优秀的主教练啊，就是在阿贾克斯那个客场，那么神奇的淘汰阿贾克斯进欧冠决赛，
嗯，
他现场就哭了，就哎呦，我觉得那一下我看的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作为阿森纳球迷，我真的挺羡慕有这样一个。
其实就是南美足球的有些东西是非洲足球，就是欧洲足球所欠缺的，
嗯，
就是那种狂热，对足球的痴迷。
对，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狂热呢？他更纯净，
对，
他更单纯，他不会夹杂别的情感在里头。
对，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想试图解码这个贝尔萨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个体，他又是一个足坛教父，同时又是一个。这个痴迷至极的一个疯子，
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对，
而且他入选那个就是五大教练的那个提名吧，
嗯，
其实也实至名归啊，
嗯，
他培养带出了那么多好教练，而且就是瓜迪奥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所有在这个贝尔萨手下踢过球的球员，都长球了。
嗯，
这就是他对足球的一个贡献。
瓜迪奥拉是他不断的强调，他几乎每年都会说好几遍这句话，就是贝尔萨是这个世界上最
好的、
有创始性的教练，
嗯，
最好的教练。
对，
他真的，他从来都会说，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就是贝尔萨。而且他是这个那个词呢，我2016年有一次在北京采访他，他就说 the most innovative，
嗯，
就是最有创造力，最能够创新的一个教练。
而且其实我想解答一下，就是我自己想的啊，我自己臆想啊，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世家豪门啊，就是他贝尔萨这个家族，然后呢，我觉得跟他是老二也有关系，老大这个父母的最先出来的孩子，父母的宠爱期待集于一身，然后老二说，那我哥搞政治了，我去搞足球吧，
我就自由了。
对，
他跟他家真的是个政客家样子。哥哥和妹妹的都是最后做到了部长级的高官，然后在家族也很旺，但他就痴迷。
相反，我觉得如果贝尔萨是老大，把强加给他望子成龙，强让他去做政客做什么的，他很失败，我估计很苦闷，我估计。
贝尔萨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这一生，这30多年的这个执教生涯，一。就是痴迷于他自己的这套战术的东西，而且在反复的推敲。二呢，就是说痴迷于他的人生的哲学，就是我不停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再一个就是第三一点，就是说他就是说要是完全专注于我不能就是受其他人的干扰。这也是他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入豪门有更多的就是特别突出的成绩在这儿摆着。但是这都不可，这一点是不可能否认他对世界足球的这个贡献的。我觉得，
以奖杯来衡量贝尔萨，那我觉得是对贝尔萨的这种贬
低。对，
不，你也很对，
对，
这也衡量不了的那奖杯，因为实在奖杯太少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还有好多关于贝尔萨这个分享故事都没说完呢。我突然脑海里面想起2年前他给英国媒体上课那件事儿。
嗯，
就是本来呢，英国媒体是特别善于上纲上线，就拿出我们的这个体育价值道德观。
嗯，
我来贬低你，我来鄙视你啊，是吧？包括最近这个卡瓦尼这事也是，
嗯，
这个拉丁词里面它的用词可能这个什么
negrito
是吧？
这个直角词
negrito 这是个，包括以前用的什么 negro 跟这个 negro 又不太一样，它这个旨意语义会复杂，而且拉丁世界的这种种族主义或者种族歧视吧，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很庞杂的一个问题啊。
嗯，
但是英国媒体就不管那么多。哎，听说你这派人居然爬到树上去偷看兰帕德训练了，去看德比，那我得往死里头弄你啊！
嗯，
结果贝尔萨上来呢，他没有
承认了，
他承认了，而且这个我们想了几个点，最近咱们这两期讨论的上帝之手这事儿，
嗯，
就是啊，包括贝尔萨这个偷窥别人训练这事儿，
嗯，
就是你如果完全拿欧洲的主流价值观文化来恒定的话，你们都是可耻的，你们都是小偷，你们都很卑劣，
嗯。
但人不是这么去做评判的，因为在拉丁世界，
如果足球是一场战争，我什么手法我也都可以用啊。
没错，
嗯，
没错。而且你要说你绝对的公平，你有你的至高无上的道德点。
对，
我只想说，我到现在还能在白金汉宫门口看到他们对于鸦片战争获胜的庆祝。
对，
那到底世界上什么是公平和正义？所以。我觉得你把足球当作战争，那无所不用其极。
对，
如果那你真的是你要是把战争也当作一场体育比赛的话，你不会有对这个世界那么几百年的欺凌。所以 一切都是一个公允的一个结果的。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说再出现你们就背景嘛，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会很难，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对于某东西痴迷或者纯粹追求一种程度，但是我就希望将来原贝尔萨一个豪门的梦，就是就像2010年的国际米兰一样，就是他是一个豪门，但是因为太久没有拿到荣誉，我什么都具备了，我就缺一个好教练，所以我穆里尼奥。
你这么说对利兹联不公啊？
我觉得
我以前听他，
我觉得他不是、啊、
我打个岔，我特
豪门，你非得要给他拉郎配个？
我哎，别，我特希望他来阿森纳，
是吧？是吧？我哎，就是真阿森纳可以啊，是个豪门啊，是个豪门、啊。对，就是说有将来能有一支豪门，就是像当年国际米兰放下身段对穆里尼奥那样，有一支豪门真的特别想拿冠军。
对于每一期超级言论呢，有一些网友留下的一些评论和一些提问，我们都会统一作答。那上一期谈到的是马拉多纳这样的一个个体，在这我们也遴选起了几条评论啊。首先是这个扎达 The Rant 他的一句评论：怀念以前风华绝代、群星璀璨的年代，没有抱团取暖，只有凤凰涅槃、百炼成钢，那个仗剑豪情、天马行空的年代。同样我也非常认同这个年代，我尤其认同凤凰涅槃，只有凤凰涅槃，没有抱团取暖。好、啊、另外这一位网友是9117BBC 啊，他说的是如果都是马拉多纳这样的性格球员多了，老马这样的也就没意思了，这样性格球员也有很多，但没有马拉多纳的成就和时代背景，所以行行都需要老马这样的，也需要有六大门派这样的啊。有的人是恒星，有的人是行星，有的人是彗星，没有谁孰优孰劣，共同组合成这项运动以及足球带来的一切的故事。孰优孰劣我觉得还是有的，最大的那颗星暂时已经陨落，马拉多纳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一颗星，我觉得这应该是不可置疑。当然我非常认同您所说的，足球需要璀璨群星共同构成这一片星图。聪明绝顶的卡叔，他的评论是：时代造就英雄，在那个商业化没有那么重的年代，马拉多纳带给我们这种天马行空的艺术感，视频最后10分钟蛮精彩的。现在的球星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艺人，一个商业化下的璀璨，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现在的球星某种意义上不仅仅是一个艺人，不是某种意义上的艺人，我觉得现在的球星就是艺人，这其实是体育的悲哀。体育确实包含娱乐，但体育只是包含娱乐因素而已，体育应该比娱乐更大。体育的真正的核心在于竞技，而我所认知的娱乐不都是假人秀吗？体育赛事才是唯一的真人秀，真正的真人秀。好、啊，这位网友是 OOXHHHHK 啊，这期聊得很精彩。作为一个看着梅罗踢球长大的年轻人，知道马拉多纳伟大，却没有主动了解过他的生平和所处的年代啊。看完这一期，一定会去找几场老马的比赛认真欣赏。从上次聊内马尔那期就开始关注赵老师，这期简直是爱上了他，性情中人。没错，我们都非常非常喜爱赵老师啊！而且，这位网友，如果您有机会能多看看老马的一些比赛，甚至包括86年、90年世界杯的一些官方纪录片，我觉得对于您的足球乃至于整个文化积累啊，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看法，都会应该有一些新的营养进入。这样的积累都是很有必要的啊！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在节目当中多请到赵老师和我们来一块分享他的智慧和幽默。